敌人们将我永远关注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。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救恩出于耶和华，耶和华吩咐于雨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
好的啊，那这个我们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讲过了啊，这是圣经里面最厉害的一个祷告。他这么一祷告呢，上帝一听呢就坏了。还不能不把它吐出来，是吧？大家还记得那些重点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这个祷告，哎，这么一祷告呢？上帝是二话没有啊，就只有吩咐鱼把它吐出来。但是我们这个吐出来以后有个问题啊，就是他到底他是吐在尼尼微呢，还是吐在别的地方？
吐在别的地方吧。
为什么？
那后边不用说吗？你起来去到尼尼微去，那肯定他得走不到。
哦。所以他离，对对对，哎，是是不错不错，因为光看这张还看不出来，
大小抄了。
尼尼微也在河边嘛，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一个鱼呢，干脆把它就做这个特快车呢，鱼就把它游到尼尼微。后来想想不对，因为尼尼微这条河流到哪去了？流到波斯湾去了。这约拿他去他师呢，应该是地中海流。尼尼微这个河呢，不是往地中海流，它是往波斯湾流的。波斯湾入海口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啦，乌尔啊。啊，乌尔本来是靠海的，但是后来那个淤积地啊越积越大呢，现在挖出来乌尔的老城呢就已经不靠海了，离了海岸很远很远。但是古时候呢，他们说是乌尔是本来是靠海的。所以这个是对啊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这是三章二节嘛。所以就表示他土呢还是可能还是土在叙利亚的海边上。那他还是要往尼尼微那边走好久去，对吧？那我们还是先看看，再仔细分析一下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。第一个重点，你先要决定他是死的还是活的，对吧？这个也能够回答很多福音朋友的问题。这个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面怎么能够活三天？哎，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，这是谁讲的？这是主耶稣讲的，是不是？还有没有别人这么讲？约拿记里面我们看得出来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吗？
第一章的第十七节。
第一章第十七节。啊，对对对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那他祷告鱼把他吐出来的时候是第几天没说。那总之就是在三日三夜以内，那他是死的呢是活的呢，你先得有个定见。从这里边看他是死的是活的呢。我们上次是讲了二章六节，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，对吧？第二节他说我是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从这样看你说他死了是比较有道理的。有没有别的意见？因为福音朋友最喜欢问，就是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在鱼腹里面活三天？谁说他是活的？他是死的，因为主耶稣也是从死里复活，要不然主耶稣怎么会拿他来比自己呢？对吧？人死了还可以祷告，这是好消息，这是坏消息啊？
好消息。
为什么是好消息？
就是虽然他肉身死了，但是这灵魂叫我们知道哈，我们的灵魂啊是在神面前活着的。
而且这个信心不坚定，您一定要传福音给人家。他活的时候，你没机会带他做决志祷告的，死了他自己会决志的。
诗篇的115篇17节，使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要到极境中也是都不能。
但诗篇是说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，是吧？但是到这里就讲是死人还可以用感谢的声音感谢耶和华。
我想没死。
那么其他弟兄姐妹意见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就是我们来判断一下，看约拿能不能。
对，因为我们
去他师走了是不是三天三夜啊？那个鱼游回来不得三天三夜？
那就不知道。
对啊，那个鱼得游回来，它得三天，因为鱼吃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吓唬它吗？只是为了让那个内传的人没事儿，他也可以活着嘛。
我想不管什么意见都是没有对没有错哈。我个人会倾向于哈，约拿他真是一个神的仆人哈。这个故事好像是在 讲他很糟糕哈，其实他是很厉害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神的仆人。他在死亡的顷刻他不是慌张，他知道祷告神。所以我会倾向于一到鱼的肚子里，他不可能知道是鱼的肚子里，他只知道他要死了，要下阴间了。他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知道跟神祷告，我会倾向于他祷告完了，我不认识他死吧，就不省人事了。那当然神有他的办法，他要特意让他在里面三天三夜，因为这有未来的预表的目的嘛。三天三夜以后再把他吐出来，他不可能在那祷告了三天三夜啊。
这个连四川话祷告的三分钟就念完了嘛，对吧？
对，多少年前有一次晚上做过一个梦啊，细节就不讲了。醒来以后，突然我觉得神告诉我这样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我就意识到，如果神哪天要接我走的话，我就会像一睡着一睁开，哎，怎么号筒已经吹响？我不知道怎么的，因为有莫道有问过我这个问题。这个两千年多前那些人信的，很多人在这个底下这个等了几千年啊，耶稣基督还没再来，多 boring 啊，他们在底下干什么呀？哎。我现在就能猜一猜，你那个晚上睡觉睡得好，一闭眼一睁眼天就亮了。那我想我们见神也可以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一样啊，我们都复活了，突然一下就醒来就是复活了。所以我想是同样的道理吧，这里他也就是祷告完了以后大概就也就过去了，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呢都已经过去了。
我看看这个醒来以后有没有怎么样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，乖乖你起来，还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那约拿总得找个地方洗洗澡啊，什么什么。那么叶班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对，我同意他是死了，肯定是死。他说是他是在阴间祷告，他有点像这个雅各说他要悲悲惨惨下阴间。我不知道，就是到了约拿这个时候，他是神的先知。你说像雅各的话，他说悲悲惨惨下阴间，像他们呢？他们这个观念上好像还是这个悲悲惨惨下阴间，我不知道他这个。
像这个诗篇里面讲说死人不能够赞美你，因为那是他活着的时候他这样想。但是包括这个约拿这个从阴间的深处呼救，他也可能就是个形容他还活着，当然都是有可能。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约拿已经下了阴间，他突然发现是他还可以祷告，那也不错。对于这个信仰不坚固对救恩没有把握的人来讲，他的确是个好消息啊，对吧？你行过死荫的幽谷了还可以祷告，两个讲都可以讲得通。哎，那假如你现在主给你一个恩典啊，你现在快要死了，或者你马上就要死了，但是主还给你一口气啊，不管你那时候是醒着是睡着，是像永根讲完话就没有了，还是你那时候还意志清醒，实际上你已经死了，对吧？也有人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嘛，他觉得哎。他还知道自己，他看见医生在抢救他。那主假如给你这样一个机会，你怎么祷告？
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
还有了，哎，这个值得事先稍微演练一下的。
我多次演练。
哦，你多次演练。多加，你演练一下。明天你不要跑着，人家什么心脏病突发，那你还是一口气，你怎么祷告？你说。
我已经祷告就是安全完善，我那天就是知道，因为没有人通知我报名成功，所以我知道的时候当天我就慌了，我知道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准备。然后当时小丸子说了一句话，我当时心一下就定了，他说神觉得你准备好了。我没错，那神要觉得我准备好那就铁定是准备好了。
哎呀，今天小丸子上来
了，我一下子心就平安了，然后就安全完善就行了。
所以你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？
我会像平时跑步那样子跟他打。
你不错，你挺有把握的。你没看昨天还是今天莫斯科又有枪杀案了，你喜欢看球啊，保不定怎么就遇见你如果剩下最后一刻你怎么祷告？这约拿的祷告是挺好，但是我们自己也得想想我们怎么祷告。那约拿他显然他说哎，我固然被丢下来，然后
对，肯定是神帮他祷告的，肯定不是他计划，
当然不是他计划，可是他发现说他还有一个祷告的一个 moment， 他有祷告的一个机会，你知道吧？
对，就是
他觉得这下死定了，
还能祷告。对，
这下死定了，可是他还可以祷告，那他这时候他就是抓紧这个机会赶快祷告。
他这个祷告的这个状况好像和我们那个要死和他这个形态不一样，他是不听神的话，他躲耶和华，那咱们是就到那。
你是听神的话，你不得罪耶和华。
对，我去 然后就然后去了很危险，你还是要祷告。
你看现在我们在这儿都说死啊死啊的，中国人是特别特别忌讳这个死的，但是非常感谢主，他就是救了我们，把我们从死都哎给释放出来。我在密西西比的时候认识老太太啊 ，Miss Biller， 当时她都是80多岁了。她的先生原来是宣教士，回美国以后，他们家住的就是边上，不是在市中心，是在等于郊外。嗯，你知道，在美国郊外话，那就是荒山野，很多的
跟你们营地差不多，对。
对对对，然后我去他们家的时候，那个路啊。就特别窄，两边全是树，树林里头穿过去，周围都没有别的房子，就是他们家一个房子。当然感谢主，他就在他们家再往前开大概半英里左右，也是他女儿家。他当时他自己一个人住那儿，他那时候都80多，他先生是70多岁死的。嗯，我们就说，哎呦，你一个人住这不害怕呀？他说啊，原来也害怕，特别是他先生死的时候。当时是住院嘛，住院后觉得身体不行了，他就要回家。要回家以后就是等于说要在家里过世。所以他也挺害怕的，就是。但是呢，后来他先生在最后的时候，他就说他的先生是躺在那床上，就是身子往上仰，就说 I'm coming, I'm coming, 然后倒下。然后又说 I'm coming, I'm coming, 然后又倒下去，然后就过世了。就是说他身子往上仰，就说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倒下去了。然后又一次起来说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又倒下去。所以从此以后他就不怕了，
他就不怕
了。他就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，住了，你看那个70来岁，住了10几年，然后很喜乐。然后他在教会嘛，他就一直服侍，然后就开那个英语查经班，用圣经教英语等等，等于是在传福音。
很能干，很能干。
很喜乐的一个老太太。所以他就说那个就是给他一个就是见证，就是神真的就是来接他先生，神真的就是又真又活的。所以我们死就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，而就是像回家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，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啊，放学也好，出去玩也好，一回来说爸，我回来啦，就那种感觉。非常非常感恩，对我也是很大的一个激励。
那利川呢？利川呢？你太太好像比你平安一些是吧？
他的胆子应该比我小。实际上，我想余伯的情况和我们情况是两回事。对，就像那个大洪水呀、用水淹或那个真正的死亡，这实际上是一个演绎感和戏一样。最后他一被鱼吞，他就没救了，所以他就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救他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去见主啊，死了这是得救了，所以说这个根本不是不可。混为一谈，
是有把握的人，对，有
除非就是这个，除非就是说像约拿这样，神让他干件事情，他逃没干完，那个时候要死了，狗叼血的，
调皮捣蛋的，淘气的人就学着这样祷告，乖孩子就是像那个
乖孩子就没问题，
先生一样的说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开心心回家，
对对。也、yeah, 我还是
不管怎么样，反正都是有盼望的，认识神都有盼。
望、我盼望归盼望了，不过我还是这个，要是还给我一口气的话，我一定抓一节圣经。就是说，你要不要猜猜我抓哪一节圣经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，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是没什么坦荡的，我当然知道我得救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说我是不是能够像那个这些真正服侍主的人，或者像这些众姐妹，对不对？这么，我还是要常常认罪，常常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求耶稣的宝血洗净。最后一次还有一口气，我一定是祷告这件事儿。因为至少这个错不了，对不对？圣经说你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向着神就坦然无惧。这大致上来讲，我可以说我的心不责备我，可是你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犯？或者我的过犯就不用隐而未现，对吧？光是我惹我太太生气就够呛了，所以这东西还是要认罪，还是挺重要。
现在即便是你有时间静静的时候，常常就会想起自己的罪嘛，动不动你就想，主啊，怜悯我， 每天对不对？
是啊是啊是啊，那是你想起来的。对，
如果你忙忙乎乎以为自己在做主大大事的时候，可能会渴望忘了认罪。
对对。
但是呢，神把方法我们放在这种荒山野岭，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，常常会想到你以前得罪谁呀、啊，得罪太太、
okay ，
还有以前做的一些傻事情，想到了一个就叹息啊。
嗯，那事情有时候是蛮麻烦的。我自己的经验就是，傻事情一定要去给他对付掉了，要该还的还，该道歉的道歉，那就不回来了。你看我们学校，我们就大学毕业快50年了，他们最近把我拉到他们的这个群里面，他们是用台湾都是用 Line， 那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赶快认罪，因为我以前干的坏事太多了。然后你看已经40-50年了，我以前在学校在做工读生的时候没做工就去领钱，他们来找我，我还在那狡辩，那事儿我现在还记得。那管那个事儿的人就是我们同学的一个姐姐，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我特别托了这个妹妹，你赶快去找她，她现在干什么？你赶快干，我帮我跟她道个歉。因为这种事情你是不会忘记的，直到你去把这事情办妥了，你就好一点。罪人就是罪人。总之呢，不管是他第一天、第二天刚下去死还活着，他对于自己的情况，他有一个很深的认识，他知道这时候要求耶和华了。可是他求的时候，他就是有他的诀窍了。第二节他的头一句话，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。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会不会有遭遇患难不好意思求告耶和华的时候？你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这样看别人，你们软弱啦，你们有病啦，你们才来求告神。我要信主我就好好信，我不要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来求他，这个多么不好。福音朋友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是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？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？
碰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跟神祷告，我倒觉得这不是人人都会做，几乎是因为人在落难的时候，你如果教他一个方法，比如说祷告我们的神，也许神会听，会帮助你，这个不是问题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是两类，是走两个极端啊。一个极端是落难祷告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不管这个时间多长，祷告没不能垂听，能够 handle 这样的事情的基督徒有多少？回到另外一个极端，这是约拿的情况，这样的基督徒可能也不多。
嗯，
就是说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就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，你的本能是求告耶和华，这个就不是通过思想，不通过脑袋的，到底你有多信，是从你那个里面来。你就看出来这个约拿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人，难怪他是一个先知。
他有一个很有把握的事情，这个事情让他的祷告跟我们一般人的祷告有点不一样，就是第二章第三节的头一个字，就是你，他很认定他所遭遇的这一切呢，是神把我丢下来的。因此，那他是不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状况之下，他显然他知道，因为他人家问他了，你为什么还睡，你怎么不起来求告你的神，他都答得非常非常的镇定，你们把我投下去就没事了。他等于是受了耶和华的罚了，他这时候他仍然在这个患难里面呢求告耶和华。那我们一般呢，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我们不太会这样想。那我想大家都有一些都认识一些朋友，这个朋友就是怎么回事呢，他就是认定神跟他作对，就是不好好信主。像我们有一个是我岳父岳母的老朋友，很多年的老朋友，他从前在台湾是空军，飞机摔下来的，还是跟共产党打架，他人活着，可是他的手指头都烧伤。他这个人就特别特别喜欢音乐，哎呀，他就想去学音乐，结果他的手就烧伤了。我们跟他传福音，他就是不给你好好打，他说神就是把我最喜欢的东西把我烧伤。他认定这件事情出于神，神跟他作对，那也许他就这么讲了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们常常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啊。一个人假如你知道是神在跟你作对的，那他是帮助你祷告呢，还是帮助你不祷告？就是约拿的情况来讲，他明明知道自己不乖，他也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惩罚，他居然从这个里边他给你祷告，给他祷告出一条活路来，他看这个就很厉害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第四节讲的，我说啊，他说我说，这个我说不是他临时起来的一个意思， 而是他作为一个先知，他的确是在神面前很有学习的人。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这是他说的，这是我说的。他是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认识神，就像大卫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，诗篇51篇的祷告，他那个祷告很厉害的，因为他认定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，所以他才敢这样一层一层的去祷告，而且他能够反败为胜啊，他能够从亏本啊，再变到赚大钱。犯了这么重的罪，先知也来跟他讲，他也认了，哎，他居然能够祷告，祷告到最后啊，主啊，你这个什么，我都跟大家讲过了嘛，对吧？你不但要赦免我的罪啊，啊，你要涂抹我一切的过犯，你不但要把我洗得干净，要把我洗得比雪更白，我原来没这么白，给我这么白，然后呢，你还给我一个新的心，是吧？给我一个圣灵呢，哎，你这个圣灵不可以离开我，不可以再收回去哦，不能像你对待扫罗这样子哦。他一步一步祷告下去，主全部答应他。你看看这个厉害。这约拿在这个地方是个小大卫，那他有个什么特色呢？他有这个救恩的知识，对不对？那上次我们这个啊，庆芳已经答出来了啊，你的圣殿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这个仍要啊，不是因为我死赖皮，当然也是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因为你在你的圣殿有这样的应许，你的子民无论怎么样背逆你，被你怎么样驱逐赶到外国去，他们只要在那个地方后悔，他们向着这个殿祷告，你就从天上垂听，就从天上应允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跟人家要讲的最基本的一个救恩，最简单的一个救恩，就是说你要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啦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以自己为圣殿嘛，另立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，人手所造的圣殿，你向他呼求，耶和华都应允，那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，那更应允了。而不管你犯多大的罪，不管是神处罚你呢，是你自作自受，哎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，这里面包含着救恩的知识，这个救恩的知识是我们需要给弟兄姐妹的，也才能够兼顾一个弟兄姐妹，无论他在多么软弱的状况，无论他摔跤摔得多么惨，他仍然敢回到神的面前，这是很重要。但是这个约拿的我说是在于他有这个先知的知识，这个知识我说我们要给弟兄姐妹的。现在有没有弟兄姐妹还觉得说，哎，有一天我可能犯一个错，错到一个地步呢，能够大过耶稣的十字架，有没有这样的事儿？是不是？假如你在这样的软弱、这样的失败里面，你不敢回来的话，那只有一个原因呢，是什么？你不知道耶稣的救恩有多大，你不知道父亲有多爱你，而且呢，魔鬼在控告你。嗯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，他就是有这个知识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这个在哪里啊？旧约哪一段圣经没有读过的人啊，今天有一点时间可以去读一读。
是在那个列王记吗？就那个所罗门。
不，我给你一个简单的。正面的事情都记在历代志。负面的事情呢，记在列王记。
啊。
历代志是上呢是下。
应该是下。
啊，为什么是下？
感觉历代志上就是记了很多很多就是大卫的那些什么事情。
啊，对对对。历代志上他把以色列的家谱啊族谱啊给你好好的整理一下，那一段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平常不用这样去念的，等你要查资料你非得回到那一段圣经里面去。然后他就从大卫做王啊，大卫领约柜，大卫建殿开始，一直讲到大卫死了，这个是历代志上的结束。历代志下呢，那所罗门要开始建殿了。所罗门怎么建的，那个规模如何啊，然后一直到把它建起来，你要想这个约拿用的这个应许是在、建殿以前建殿以后，那肯定是建殿以后嘛。建殿献殿的时候所罗门的道。所以一定是在历代志下啊。看看是不是第六章吗？是第几章？大概在那个前后了。但历代之下也是一直记到他们亡国了啊，后面就比较没什么好事了。但是前面这些重要的事情、正面的事情都是在历代之记的，值得去看一下的。因为这里边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有多么大啊，就是历代之下六章一节开始，所罗门开始讲话， 这话很多很多的重复，一直讲，讲了42节的圣经。有没有找到约达用的这个话最像是哪一节的圣经啊？那你平常不知道这个圣经跟你有关系啊，等到你需要的时候，你有这个圣经的知识，那好的不得了，那是好的无比啊。
我就找着这一节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6章29节，他说你的民以色列，或是众人，或是一人，自觉灾或甚苦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祈求什么，祷告什么，求你从你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。
okay, 这个还不错，还有没有更像的？还有没有更好的？
还有没有更好的？
你光看看这像这样一个祷告，如果这个祷告这么重要，它里面有没有外邦人呢、啊？有没有我们呢、
啊？有啊、
哦。在哪一节啊？
32节就说论到不属以色列的外邦人。
对对对，嗯。
就是
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，对不对？
也是是、
哦、是是是，所以这个就是当然是指着耶稣了，这是人手造的圣殿尚且如此、
啊、
那约拿呢最合适哪一句话呢？
这一点像不像他说你的民说得罪你，就是你看我得罪你了哈，你向我发怒、
啊、对
呀、
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、
你把我交给仇敌了，
这一点是最像的了啊、特别声明一句啊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
是
你向他们发怒啊，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，对不对？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。那谁被掳到最远呢？约拿被掳到最远了，投下深海了，山的根地的门呢、啊、在他上面都关住了，这就远的不能再远了。神要是还给他机会啊，那无论是死是活的，还能够让他想起罪来。那我们固然说人死了可能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可是神要是要你知道你还是知道的，呵呵，他给你点机会，说不定就是让你祷告啊。所以我一再跟弟兄姐妹讲，你爸爸妈妈，你哥哥姐姐，你的好朋友不信主，临死也不跟你做决志祷告，不要怕，你就告诉他说，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叫耶稣啊，就记得叫耶稣，叫耶稣，呵呵，他只要记得你这句话，你就救了他的灵魂，因为他一定会想起来，等他心跳停止，他发现他自己还活着的时候，只要神给他恩典，他还来得及，真的还来得及，对吧？你看这个约拿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嘛。虽然这个祷告里面你没看见他好像真的怎么样，我得罪你了，我认你的罪什么，这实际上就这意思了。我在被掳到之地想起什么来？想起罪来，麻烦了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也还是活的时候也要想，死的时候也要想。不是我不相信耶稣的救恩，就是因为我耶稣的救恩太大，所以我才要常常想起我的罪来，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，这都是约拿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怎么样？尽心尽性归服你呀、啊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我选择的城，并我为你民所造的殿。所以我的祷告进入你圣殿，就达到你面前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多好，现在你跑到这个叫 Houston 的这个 Medical Center 啊，比较大的医院，像这个休格兰那边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注意到，以前呢、啊、这个医院都很简单，它就是有一个 prayer room， 有个祷告室，病人都可以进去祷告。那现在除了那祷告室之外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要不要猜猜看？
你是说祷告室之外
还有一个？
我觉得有人跟我说过。
哎，对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以前讲过。
你好像说过的。
还有个伊斯兰的祷告室。
哦，这不一样的。
那了得，你伊斯兰的祷告室讲究不一样。伊斯兰的祷告室里面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呢？要不要猜猜看？
他们不是按照方向祷告吗？
哦，对对对，它里面有个箭。
1000次。
啊，
那不是，那你要祷告
几
次？几
次还不让？它是有一个方向的。
啊，它有个大箭。
卖家的方向。
啊，它是卖家方向，它给你贴在墙上了，这是卖家方向，那你跪在那祷告。那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兜圈。
鱼走到哪，它倒到哪。
还好它不是穆斯林啊。因为他跟鱼说，你等一下，你这方向不对，我
现在你在哪个方向？
就那个 Finding Nemo 一样，只要他心里面想啊，就像这个所罗门讲的，无论远近呐、啊，只要想起来，我就向这个哎呀为你民所建的殿祷告，你那个时候就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。为他们伸冤，你明明是得罪他，你要为他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 看看，所以约拿一祷告，他怎么讲的啊？他马上就可以说呢，我在患难中求告你呢，你还会怎么样？侧耳听我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了嘛，他知道这个，我只要向着这个殿祷告，哎，你就应允我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这个叫做有知识的信心。有知识的信心是不慌张的信心，是有把握的信心。这样有知识的信心的祷告是一个认定的祷告，不是在那拼命的去求啊，我多可怜啊，那个都不是问题，神知道你多可怜。所以你这时候你看他讲的话是很有条理的，他有心情是作诗，像鸽子一样，对，我们鸽子就是，我现在跟他讲话我都看不懂了，我不管跟他说什么，他又写了一首诗回来，又写了一首诗回来。这个约拿就是这样，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困住我，海草缠住我的头。你看看，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前，我永远关注。他讲的要么是实话，要么他就是在作诗啊，他就在作梗药。然后他第六节他不是说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将我的性命救出来。你看这个人赖皮不赖皮，他祷告是好像这个事情已经成了，他祷告有一个把握，他好像他们下西洋棋的是说 check， 下象棋的是说将军。他知道我虽从你的眼前被驱逐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可是我只要仰望你的圣殿，哎，因为你就照着所罗门的祷告呢就答应我。为什么呢？所罗门讲到39节，你从你天上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，都在里头了。你看厉害不厉害？就一个祷告就包括赦免他过犯，不一定要有什么台词的。所罗门最后做结论了，我的神啊，现在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什么东西啊，不是殿啊，不是祭物，是祷告，是我所说的这些话，求你应允啊，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哎，他不是说同出安息之所，你看看，愿你的祭司披上什么，披上救恩啊，这是好新约的话，好新约的话。所以当所罗门这样祷告之后，天上就降火下来，就把他一切的祭物都烧尽了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七章一节，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殿，表示耶和华答应了什么事情啊？答应了所罗门所求的。就好像主耶稣临别跟门徒讲的，你们向来没有因着我的名向我父求什么，如今你们祈求就必得着。好厉害啊啊！所以你说这个先知啊还是有点学习的，是不是？救恩的知识非常重要。他在这个状况明明是被罚，就像大卫明明是犯罪，他居然可以反败为胜，神就不说他们不要脸，神就不说你们怎么脸皮这么厚，我也没看见你有多少的 remorse。 美国的法庭最喜欢讲 remorse， 他有没有 remorse， 神知道他们 remorse， 神知道他们后悔就行了。所以约拿的祷告很有把握，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他根本就不是在求，哎，他是在说。那什么叫做第七节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就是我脑子都已经不清楚了，都不行了，不行了啊！也许真的就像立川讲完就那个了，没气儿了。也许就像永根讲的，脑子都不用想就没有了，他没脑子可以想了。可是他在这个时候，他说我就想念，其实纪念的意思，他纪念耶和华，他再声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我这个进入你圣殿的祷告就一定能够达到你的面前，达到你的面前，你就定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这个是我们每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的权柄。你看美国最近又闹事儿了，为什么最高法院审一个案子啊，判一个决定啊，就影响这么大，就整天在新闻上吵啊吵啊。因为他们美国的法律不只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怎么规定，它是两种的，除了法律上的规定，还有对法律的解释。对法律的解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，就是说从前这个案子是怎么判的。 从前这个案子最高法院是这么判的，再往后你要翻案就很难很难啦、啊。所以现在念法律的人呐、啊，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在那勾心斗角，整天在花心思干什么？就是怎么打一个官司可以让最高法院可以重新审核。我再换了一个角度来，你就必须再想一想，再想想再判。我要是赢的话，那把前面的东西就翻过来。那约拿加上所罗门啊，我们除了所罗门的祷告之外，还有约拿的叛逆，对不对？还有大卫的叛逆啊，因此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是还会不会翻案的？是不会翻案的了。所以你看约拿很有意思啊，到了第八节他还讲，他还看看他自己，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那不是我啊。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必用什么啊？这个时候我们讲的希伯来书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？我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。他这个祷告真厉害，虽然是求告耶和华他的神啊，可是他是不是苦求啊哀求啊，他蛮有信心的求。然后我所许的愿，他所许的愿是什么愿？没说他的许愿，当然就是说啊，你把我放出来我就听话了嘛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必偿还。最后这个响当当的话就是所罗门那个啊，愿你的祭司披上什么，不是披上圣袍啦，披上的东西是救恩，这个叫做 salvation， 这个叫做 grace， 这样拯救的恩典不但是出于耶和华，也只有从耶和华那里来。耶和华的恩典是完全不讲条件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旧约里边的新约人物。就这如果是高考作文的话呢，耶和华基本上就说好啦，100分。但耶和华他不跟约拿讲话，他光跟鱼讲话，对吧？你看慧英生了气呢，他就不跟利川讲话，他可能跟他家的狗狗讲话，可能跟他的鸡讲话，耶和华吩咐鱼。他们两个中间这个关系真的是好妙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，约拿还是不理他。等他醒了洗干净了再给他讲，起来起来，去吧，好像这件事情没发生过一样。好了，这是我大概把它解释一下，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交通，这是很逗很逗的一张圣经啊，但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啊，这个案例是太好了，太有意思了，这跟我们一般讲的啊，你要多什么虔诚啊，多么白上啊，不太一样。他对耶和华的救恩有一个完全的认识，他就这么求啊，就事情就这么成，上帝拿他没办法，吞了还得把他吐出来，你看厉害不厉害？厉害。